这里二人又说了些闲话。刘姥姥因说，这位凤姑娘今年不过20岁罢了，就这等有本事当这样的家，可是难得的。周瑞家的听了道，嗨，我的姥姥，告诉不得你呢，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，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，如今出挑的美人一般的模样，少说些有10000个心眼子，再要赌口齿，10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。回来你见了就知道了，就只一件，待下人未免严了些。说着小丫头回来说，老太太屋里已摆完了饭，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。周瑞家的听了，连忙起身催着刘姥姥，快走，这一下来她吃饭是空，咱们先等着去了，若迟一步，回事的人多了就难说话，再歇了中觉越发没了时候了。说着一齐下了炕，整顿衣服，又教了板儿几句话，随着周瑞家威仪往贾琏的住宅来。先至道厅，周瑞家的将刘姥姥安插在那里略等一等，自己先过影壁，走进了院门，只凤姐未出来。先找着了凤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头，名唤平儿的。周瑞家的先将刘姥姥起初来历说明，又说，今日大远的来请安，当日太太是常会的，今儿不可不见，所以我带了她进来，等奶奶下来，我细细回明，谅奶奶也不责我莽撞的。平儿听了便做了个主意，叫他们进来，先在这里坐着就是了。周瑞家的方出去领了他们进来，上了正房台阶，小丫头打起猩红毡帘，才入堂屋，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，竟不辨是何气味，身子就似在云端里一般，满屋中之物都是耀眼争光，使人头晕目眩。刘姥姥此时点头咂嘴念佛而已。
于是引她到东边这间屋里，乃是贾琏的大女儿睡觉之所。
平儿站在炕沿边，打量了刘姥姥两眼，只得问个好，让了座。刘姥姥见平儿变身绫罗，插金戴银，花容月貌，便当是凤姐儿了，才要称姑奶奶。只见周瑞家的说，她是平姑娘。又见平儿赶着周瑞家的叫她周大娘，方知不过是个有体面的丫头。于是让刘姥姥和板儿上了炕，平儿和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，小丫头们倒了茶来吃了。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，大有似乎打锣柜筛面的一般，不免东瞧西望的，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，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，却不住地乱晃。刘姥姥心中想着，这是什么东西，有啥用处呢？正呆时，陡听得当的一声，又若金钟铜磬一般，倒吓了一跳，眨眼接着又是一连8-9下。方欲问时，只见小丫头们一齐乱跑，说，奶奶下来了。平儿与周瑞家的忙起身说，刘姥姥只管坐着，等是时候我们来请你。说着迎出去了。
刘姥姥只屏声侧耳默后，只听远远有人笑声，欲有一二十个妇人衣裙稀疏渐入堂屋，往那边屋内去了。又见三两个妇人都捧着大红漆捧盒进这边来等候，听得那边说道：“
摆饭。”
渐渐的人才散出去，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人，半日鸦雀不闻。忽见两个人抬了一张炕桌来，放在这边炕上，桌上碗盘摆列，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，不过略动了几样。板儿一见了，便吵着要肉吃，刘姥姥一巴掌打了开去。忽见周瑞家的笑嘻嘻走过来，招手叫他。刘姥姥会意，于是带着板儿下炕至堂屋中。周瑞家的又和他估计了一会儿，方蹭到这边屋内。只见门外铜钩上悬着大红撒花软帘，南窗下是炕，炕上大红条毡，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紧靠背与一个银枕，铺着金心线闪断大坐褥，旁边有银拓盒。那凤姐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，围着那攒珠乐子，穿着桃红撒花袄，石青克丝灰鼠披风，大红羊皱银鼠皮裙，粉光枝艳，端端正正坐在那里，手内拿着小铜火柱拨手炉内的灰。平儿站在炕沿边，捧着小小的一个田七茶盘，盘内一个小盖钟。
凤姐也不接茶，也不抬头，只管拨手炉的灰，慢慢的道：“怎么还不请进来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抬身要茶时，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立在面前了，这才忙欲起身，犹未起身，满面春风的问好，又嗔周瑞家的：“怎么不早说？”刘姥姥已是在地下拜了数拜，问姑奶奶安。凤姐忙说：“周姐姐，搀着不拜吧，我年轻不大认得，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，不敢称呼。”周瑞家的忙回道：“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姥姥了。”凤姐点头，刘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下了。板儿便躲在他背后，百般的哄他出来作揖，他死也不肯。凤姐笑道：“亲戚们不大走动，都疏远了，知道的呢，说你们弃嫌我们不肯常来，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有人似的。”刘姥姥忙念佛道：“我们家道艰难，走不起，来了这里没得给姑奶奶打嘴，就是管家爷们看着也不像。”凤姐笑道：“这话没得叫人恶心，不过借赖着祖父虚名做个穷官罢了，谁家有什么，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。俗语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呢，何况你我。”说着又问周瑞家的：“回了太太了没有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
如今等奶奶的事下。”
凤姐道：“你去瞧瞧，要是有人有事就罢，得闲儿呢就回，看怎么说。”周瑞家的答应去了。这里凤姐叫人抓些果子与板儿吃，刚问了几句闲话时，就有家下许多媳妇儿管事的来回话。平儿回了， 凤姐道：“我这里陪客呢，晚上再来回，若有要紧的事，你就带进现办。”平儿出去一会儿进来说：“我问了，没什么紧事，我就叫他们散了。”凤姐点头，只见周瑞家的回来，向凤姐说：“太太说了，今日不得闲，二奶奶陪着便一样的，多谢费心想着，白来逛逛呢便罢，若有甚说的，只管告诉二奶奶，都是一样。”刘姥姥道：“
也没甚的说，不过是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，也是亲戚们情分。”
周瑞家的说道：“没有甚说的便罢，若有话只管回二奶奶，是和太太一样的。”一面说一面递眼色与刘姥姥。刘姥姥会意，未语先飞红的脸，欲待不说今日又所谓何来，只得忍耻道：“
论理儿，今日初次见姑奶奶，却不该说的，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，少不得说了。”
刚说到这里，只听二门上小厮们回说：“东府里小大爷进来了。”
凤姐忙指道：“刘姥姥不必说了。”一面便问：“你荣大爷在哪里呢？”
只听一路靴子脚响，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面目清秀，身材腰娇，青裘宝带，美服华冠。刘姥姥此时坐不是，立不是，藏没处藏。
凤姐笑道：“你只管坐着，这是我侄儿。”刘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。
贾蓉笑道：“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，说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瓶，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，借去略摆一摆，就送过来的。”
凤姐道：“迟了一日，昨儿已给了人了。”
贾蓉听说，便嘻嘻地笑着，在炕沿子上下个半跪道：“婶子若不借，我父亲又说我不会说话了，又挨了好一顿打呢，婶子只当可怜侄儿吧。”
凤姐笑道：“哼，也没见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，你们那里也放着那些好东西，只看不见我的东西才罢，一见了就要想拿去。”
贾蓉笑道：“只求开恩吧。”
凤姐道：“碰坏一点，你可仔细你的皮。”因命平儿拿了楼门上钥匙，传几个妥当人来抬去。
贾蓉喜得眉开眼笑，忙说：“我亲自带了人拿去，别由他们乱碰。”说着便起身出去了。
这凤姐忽又想起一事来，便向窗外叫：“蓉儿回来。”外面几个人接声道：“请蓉大爷快回来。”
贾蓉忙转回来，垂手侍立，听何指示。
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，出了半日神，方笑道：“罢了，你且去吧，晚饭后你来再说吧。这会子有人，我也没精神了。”
贾蓉方慢慢退去。
这刘姥姥身心方安，便说道：“
我今日带了你侄儿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他爹娘在家里连吃的也没有，天气又冷了，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。”
说着又推板儿道：“
你爹在家里怎么教你的？打发咱们来做啥事的？只顾吃果子呢。”
凤姐早已明白了， 听他不会说话，阴笑指道：“
不必说了，我知道了。”
阴问周瑞家的道：“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饭没有呢？”
刘姥姥忙道：“一早就往这里赶来，哪里还有吃饭的功夫嘞？”
凤姐忙命：“快传饭来。”一时周瑞家的传了一桌客馔来，摆在东边屋里，过来带了刘姥姥和板儿过去吃饭。凤姐说道：“周姐姐好生让着些儿，我不能陪了。”于是过东边屋里来，凤姐又叫过周瑞家的去道：“方才回了太太，说了些什么？”
周瑞家的道：“太太说，他们原不是一家，是当年他们的祖与老太爷在一处做官，因连了宗的，这几年不大走动，当时他们来了，却也从没空过的，今来瞧瞧我们，也是他的好意，不可减慢了他，便有什么话说，叫二奶奶裁夺着就是了。”
凤姐听了说道：“怪道，既是一家子，我如何连影也不知道。”说话间，刘姥姥已吃完了饭，拉了板儿过来，舔唇咂嘴的道谢。
凤姐笑道：“且请坐下，听我告诉你老人家，方才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。论亲戚之间，原该不带上门来就有照应才是，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，太太上了年纪，一时想不到是有的。况我接着管事，都不大知道这些亲戚们，一则外面看着虽是烈烈轰轰，不知大有大的难处，说与人也未必信呢。今你既大远的来了，又是头一次向我张口，怎好叫你空手回去？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20两银子还没动呢，你不嫌少，且先拿了去用吧。”
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苦，只当是没想头了，又听见给他20两银子，喜得眉开眼笑道：“
我们也知艰难的，但只俗语道，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些，凭他怎样，你老拔一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嘞。”
周瑞家的在旁听见他说的粗鄙，只管使眼色指他。凤姐笑而不睬，叫平儿把昨日那包银子拿来，再拿一串钱来，都送至刘姥姥跟前。凤姐道：“这是20两银子，暂且给这孩子们做件冬衣吧，改日无事，只管来逛逛，方是亲戚们的意思。天也晚了，不需留你们了，到家该问好的都问个好。”一面说一面就站了起来了。
刘姥姥只是千恩万谢的，拿了银钱随周瑞家的走至外厢。周瑞家的道：“
我的娘，你怎么见了他倒不会说了，开口就是你侄儿，我说句不怕你恼的话，便是亲侄儿也要说和软些，那荣大爷才是他的侄儿呢，他怎么又跑出这样侄儿来了？”
刘姥姥笑道：“我的嫂子，我见了他心眼儿爱还爱不过来，哪里还说上话儿来。”
二人说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刻，刘姥姥要留下一块银与周瑞家的孩子们买果子吃，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里，执意不肯。刘姥姥感谢不尽，仍从后门去了。未知刘姥姥去后如何，且听 下回分解。